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导致我们生活中忙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会把孩子当成我们的偶像，确切一点说呢，是不停的在孩子的事情上疯狂的忙碌，甚至忙碌到抓狂的地步。
这个太普遍了，特别是在孩子面临将来要升学，无论是升初中、高中、大学，在这种大环境下边呢，父母都很焦虑啊，就觉得孩子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许心里边没有这么想，但实际做出来呢，真的是把孩子当作我们这家人的生活的第一位，最重要的。偏偏呢，孩子的事儿又特别的多。你想想那孩子，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才艺班呐、这种补习班呐、然后呢有成绩啊，真的是忙不过来。因为孩子的成长里面确实是很多需要注意的。但是要知道，我们是学习按照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是让我们的担子可以轻省的。并不是说我们学了这些东西，我们看了这些书之后，哎呀，觉得更加的繁忙了，更加的焦虑了，那就失去了我们做的节目的意义。以前当然说过的那些是父母不关心孩子的，比如说缺席的父亲啊，当妈妈的自己忙没空，把他交给奶奶带，交给这个外公外婆带，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太过注重孩子，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事都是围着孩子转，上学放学吃饭，然后呢这个才艺班，他的成绩，孩子的事儿就是我们家最重要的。
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导致我们为人父母的处在日常不断的忙碌过程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作为父母，只要是为了我们儿女的，我们认为没有一样工作是不值得做的，没有一样花费我们认为是高昂的，也没有一样牺牲我们认为不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孩子他未来的幸福都笃定在我们现在为孩子做的事情上，甚至有些父母觉得，如果这件事儿我不做，我这孩子前途就毁了。就已经紧张极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我们一切的生活工作重心都是围绕着我们家的孩子，而我们父母呢就被孩子教养这个过程指挥得团团转，上学、功课、课外班、爱好、照顾、喂养，甚至是无微不至的各种保护，孩子就是我们家的王，父母就像佣人一样。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养育孩子，首先我们自己迷失了我们父母的身份，孩子也在不断溺爱的环境中长大，最后家庭的氛围也会变成一个不断忙忙碌碌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从早晨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睡觉，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孩子转的。还有时间亲近什么？还有时间能够给孩子一个安稳平静的心态，跟他们聊聊天吗？把所有孩子的事情排得都非常满，我们累，孩子们也累。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的父母过分的忙碌于孩子所有的事情，在孩子所有的事情上抓狂的话，一定会导致生活中的忙忙忙。
而且这种忙碌又把孩子的成绩弄上去，这可能已经占掉了七八十的这个时间， 然后他要吃得好，才艺要很好，什么都要做，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在灵性上的、道德上的这些教育了。比如说要去教会啊，呀，正好冲突了，星期天可以去上好几个才艺班呢，可以去多做几套题呢。等孩子长大了，哎呀，长大了之后，到时候再去教会也不迟。但是如果孩子从小在家里边这18年，我们父母不去做这些事情，不去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不给他讲圣经里边的道理，那你以为他到了18岁之后出去他会自己学吗？造的世界上、社会上那些全都是世俗的东西，很容易就学的坏的。我们看到好多案例都是哈，那些高材生所谓的参加工作之后，他们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受不了任何的挫折。我们刚才说的，好像我们注重他的考试，每一次考试、每一次测试都必须通过，都必须是高分，如果是少了一分，这父母都会崩溃，孩子也带着会崩溃的。我听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然后呢，他的成绩基本上一直都是满分的，学霸孩子。但是他在有一次英文课的时候，这老师就给他了一个很差的分数，及格是及格了。然后这个孩子记恨他的老师一辈子。然后他读了大学，过了很多年之后，工作不顺利，然后就跑回去报复这个老师。他知道他老师在那个学校，那老师他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当然这个是很极端的例子哈。这一路上到了大学，可能就从来没有受过挫折，所以非常顺利的那种孩子，你就看他读大学，有些中国的不知道，我知道好多来到国外留学读大学的时候，就会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挫折的，大大小小的挫折，有恋爱上的挫折，然后呢，跟老师的关系有挫折，和这个室友有些挫折，马上就会崩溃，要么就是抑郁，要么就做出这种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学会如何去处理挫折的能力。
就是父母完全的包办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困难，累得气喘吁吁哈，剥夺了孩子他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完全可以自己锻炼的机会。所以这种过度的保护孩子，相反来说，对孩子的成长也会带来好多不利的影响。陈敏兄刚才说的就是这样，之前不让他做任何事情，不受任何挫折。那么，真正他在独立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不会处理了。所以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父母真正要做的是抓大放小。抓大是什么？你要知道，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哪些关键的地方你是不能放松的，比如说孩子的品格教育、孩子的健康问题，还有孩子的信仰，这是不能够忽略的。那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一顿没吃饱饭，或者是吃得很少，像这个细节性的问题，就不用过多的太关注了。他这顿不吃，下顿一定就会吃。你像我们家，我有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焦虑。我做完的饭端上桌子后，孩子尝了一下，不吃，我不饿。这个时候我就头疼了，这孩子怎么不吃饭呢？这不吃饭怎么长身体呀？健康就要受到影响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急急忙忙的再给做一点他喜欢吃的，比如说做的米饭啊，不想吃，马上放下啊，去给他煮一碗面条。面条再不想吃，这怎么办呢？去给他买点面包吃吧。你想，我陷入这样的一种焦虑过程中，给我带来多大的防路啊？因为你要做米饭、做面条、买面包，哪一个不需要耗费你的时间？后来有一天，我妈妈就提醒我，我妈说，你干嘛这么焦虑呢？他不吃一顿饭，他饿不坏的。他这顿不吃，下顿饿的时候，你看他能不能够吃得更香，吃得更饱。
对，
你们小的时候不吃饭，这顿不吃，下顿你肯定吃。我妈妈这一句话就提醒我了，下次再碰见我的孩子不吃饭，我说好，不吃不饿，那你们先去玩吧。玩累了，玩饿了，回来再吃。果不其然，玩了一会儿，回来气喘吁吁的，爸爸，我饿了，还是刚才的米饭，还是刚才的菜。哎，两个孩子吃得很香。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这些忙碌是我们父母放不下我们自己那个焦虑的心态。
嗯，
我们就认为孩子这顿饭不吃一定影响他的健康，影响他的身体啊。总是觉得一些小小的举动就决定了孩子成长的这个宿命。
嗯，
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忙碌和忙乱。
对，这个例子很好，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这一次数学考得不好，诶，这个数学怎么考这么差的，五六十分，哎呀完了，你这样子下去的话高中也上不了了，这大学也上不了了，这咋整啊，哎呀非常的焦虑，然后把这个孩子弄得也非常焦虑，可能说不定还要惩罚这孩子。但是特别是在成长当中的孩子，你都要给他有这个失误的机会嘛。
对，
他总是会有失误，或者是有些情绪上的，或者说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你问他，诶，怎么样啊，跟同学吵架啦，跟老师关系不好啊，就问这种才是重点，而不是说你一下子一定要95分98分啊，然后呢就特别的放大这个事情，那他就知道了，他在人生里边就像走钢丝一样的，每一步你都要走对，不走对就直接就掉下去了。
是，
就变成你让这个孩子和你自己都是在走钢丝那种状态，就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忙碌紧张嘛。
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呢，要想到我们父母的教育对孩子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高估我们对孩子将来幸福的影响。 换句话来说，只要这个孩子在我们正常的一个家庭长大，按照正常的教养的方式来养育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是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在成功啊，在为人处事啊方面差异不大的。但是我们父母往往焦虑就在于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出类拔萃，是最优秀的，是最好的。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比别人更努力，必须比别的父母更忙碌，看起来比别的父母更尽职，我们的孩子才能达到多大多大的高度，成长成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过多的把一个孩子将来他们的取得的成绩，或者是他们的幸福，完全压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时候，我们父母不仅忙碌，压力也非常大。有人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一对父母对孩子成长影响比较大的是父母身上的三个特征，或者是三个品格。第一个呢，是对人对事的看法会影响到孩子，然后父母的信仰会影响到孩子，还有一个是父母对爱和幸福的感知能力会影响到孩子。
对，这三点都是在孩子成长的这种根基啊，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根基来着，而不是说我们的成绩有多好，或者是我们的才艺有多好。讲到才艺也是，我们也不可能要求说你去参加每一个才艺班你都会是最好的。神造我们都不一样的，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的。所以呢，回到这个成绩读书上面也是一样的。神不是说把每个人造出来都是学霸的，有些孩子无论怎么培养，他可能数学都不会好，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是你的孩子，还是神的儿女。神可能铺的道路不是去考很好的大学或者做这个教授啊，可能是给你安排做其他的生意也好啊，做一个艺术家啊，都可能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把这个孩子呢，把他打造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在读书上面优秀，在各种才艺上也是优秀。有这种教育理念呢，那我觉得是非常的累，效果也很可能不好。而我建议大家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农夫，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恩赐，他的各方面的先天的条件去培养，然后去尊重他的天性，然后尊重神给他的恩赐去培养他，就是给他浇水，给他施肥。他可能这种花长出来，他可能是一个牡丹花，所以呢，我们就要照着牡丹花的这个培养的方式去培养他，而不是说我看哎呀大家都是喜欢这个玫瑰花，我一定要照着玫瑰花培养他，反而这个种子本来就是牡丹花的，你照着这个玫瑰花培养反而是长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坚持要给他定一条他将来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在强扭他哈。我们说的强扭的瓜是不甜的，
是这样。我们做了很多孩子不情愿做的事情，做的这些事情是父母认为是对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张力。另外呢，我们每一个依靠神的父母们，我们都应该知道，孩子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生都行在神的心意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父母的职责是让我们做父母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我们如果过分强迫你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你不就是相当于违背神的心意，去改变孩子的内心吗？所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只要做我们父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孩子他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孩子的内心，甚至在孩子成年之后，我们都不能够代替孩子做出决定，但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内心负责，就时常省察我们自己。如果神来问我们，你做父母的，你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吗？你有没有按照我教导你的去养育你的孩子？你有没有从小就把孩子带到我的面前，让他们来寻求我？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走我要他走的路呢？这个是我们跟神交账的地方。但至于我们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孩子将来会怎么走他自己的道路，怎么做出决定，那是孩子的 人生选择。所以说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能不能够影响到孩子将来他的未来和发展呢？有可能会，但是更多的决定权不在于我们做的这个决定上，而是在于神对这个孩子人生方向的带领上。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了神的职责范围，去做了一些过度干预孩子的事情，那就相当于你在代替上帝来决定这个孩子的人生，是不是就超越了神的主权？如果我们天天这样一种状态的话，你有的时候做不到，一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我是个不称职的父母，我又没坚持下来，又没带孩子上这个课，这孩子将来成不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可怎么办呢？然后你的情绪就不好，你情绪不好，在孩子面前孩子就感受不到我们这种好的品格，也会给他们带来生活和精神上的这种焦虑和压力。那孩子就会觉得我爸妈都这么忙碌这么焦虑了，都是因为我，这我要是学不好，我再不认真学，我对不起父母啊，他们又不开心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很大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孩子经常会说嘛，爸爸妈妈，我看你不开心我就不开心。所以有的孩子一辈子都在完成父母给他们身上加载的使命。一旦有一天父母不在他们的身边，不对他们进行这样的管理指导的时候，突然之间自己就没了方向。
对，父母不在旁边了，哎，没人在推动我了，我现在目的是啥呢？我这么努力都是为了父母啊，为了让父母安心。哎，现在我长大了，我这些都做到了， 我这一生我还可以做啥呢？所以就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要读什么书，要上哪个学校，主修哪一个课程，他没有自己的选择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父母开心。我们听到的父母还说，我这是为你好啊，不是为我好啊，对吧？就说这些话的父母，你可以这样说吗？就说，哦，你现在不想做功课了，那你想做啥？出去玩吗？好，你出去玩吧。做不做得到？我觉得做不到，早就想好了。你现在的时间紧迫，要考试了，你赶快赶快的那个，这个是为了你好啊，长大你就知道了啊。
对，就是这种过度的要求会摧毁一个孩子内心的。有一位养育九个孩子的牧师，他就说道，他说，我只知道为人父母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想把精力集中在真正做好的几件事情上，而不是太过于忙碌孩子身边所有的事情。当然，我说的这些重要的事情如下：我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教导他们圣经，带他们去教会，与他们一同欢笑，一同哭泣。他们悖逆的时候，我会管教他们。但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时候，我也会向他们说对不起。我会带他们多多的祷告。我要孩子们长大回头看的时候能这样想到和我的关系。我不肯定我的父母当时在做什么，但我总是知道我的父母爱我，我也知道我的父母也爱耶稣。你看这个牧师说的，他知道他自己也会有把事情搞砸的时候，做得不完全的时候，他会跟孩子说对不起。但是一些几件大的事情上，这个牧师没有放手，比如说跟孩子在一起读圣经、祷告、上教会。该管教的时候，我要行使作为父亲的职责，我要管教我的孩子。孩子笑跟他们笑，哭跟他一起哭。但他知道最终是要让孩子记得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感受是什么呢？父母是爱孩子的，然后孩子也知道父母是爱耶稣的。所以说，盼望我们每一个父母，虽然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会忙碌，但是我们要多多的跟神祷告，求圣灵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些合乎真理的反思，是不是我们现在忙碌的事情有些过分了，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我过于忙碌孩子的事情，把孩子当作我的偶像了呢？这个是引起我们每一个父母可以反思的地方。
对，这个是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已经放在比神还高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拜偶像。
对，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让我们的父母们也反思反思自己育儿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太过于忙碌了。愿我们在神的里面有安息，也愿我们每一个父母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
阿门。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